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安德烈，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谢谢你如此的忠于神赐给你的意象。你尊荣神的话语，你尊荣他的灵，谢谢你聆听神的话语，因为这么多人的生命都被改变了。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五的福音真理栏目。今天是信徒的权柄这个教导第四周的最后一课。我反驳了很多东西，也讲解了许多内容，没办法再回顾总结了。让我来说一下，我解释了其中的一点。没错，我们拥有能力和权柄，但我们无权支配别人。你不能只是祷告，就让别人去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或是让别人去做你未知而相信神的事。我专门花了一些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你不能只用祷告就要求一个人得救，他们不能靠着你的信心重生。神并没有孙子孙女，每个人都必须拥有与神的个人关系。所以这可能会令一些人失望，因为他们的祷告方式是这样的，就只是祷告和相信神会拯救这人，可他们什么事也不做，他们不分享神的话语，也不会为这个人能遇见福音的工人们而祷告。所以我可能让一些人感到了不安，他们一直在祷告祈求神拯救他们的所爱之人，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展示并让你们看见信徒的权柄是如何运作的，特别是在为其他人代祷的方面。你也可以将其应用到更大的范围，为着国家祷告等等。在我为别人代祷时，首要的一件事是，我不会去找神，仿佛问题是出于他的错，也不会说，神啊，为何你不拯救这个人，为何不改变这个国家。我不会这样来到神面前，我只是在祷告中提醒自己，神不愿意任何人灭亡。让我为你们读一下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在我为一个人或一个国家代求时，我首先就会说，父啊，谢谢你，你是一位好神，这个人没有重生不是你的错，不是你没拯救他们。我会引用这节经文，你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还会引用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耶稣已经为这个人而死了，他比起我更希望他们重生。我会开始赞美神的良善，这样做有什么效果呢？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教导的，他做了那个通常被称为主导文的祷告。他首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们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你敬拜他。我们所有的祷告都应该这样开始。所以当我开始为某人代祷时，我会开始感谢他，你已经赐下了供应，你想要他们得救，你不愿他们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要为此而赞美神。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是说撒旦特别的弄瞎了那些不幸之人的心眼，这样福音之光就不会照着他们。当你在为个人、国家或群体而祷告时，你想看到改变发生，会有邪灵的敌对，也会有盲目的心眼。之前我也提到过类似的事，没错，你祷告并斥责那些盲目性，但与此同时也要走出去说出真理，反驳谎言和撒旦为要带来盲目性而使用的欺骗。这不是只要在衣柜里祷告就能搞定的事，你确实要祷告斥责属灵的盲目性，但同时也要做点什么。 把真理告诉这些人。因为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只有你知晓真理才能让你自由。因此当你开始为个人或群体代求时，你必须解决阻碍他们明白真理的盲目性。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来到主面前，必须要被圣灵吸引。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人不能靠着自己寻求神的。若一个人在寻求神，是因为神正在吸引他，他在回应神。但靠着我们自己堕落之人的天性，没有人是靠着自己寻求神的。在天性之中有一种盲目性笼罩着我们的心。因此当你为个人、群体或国家代祷时，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赞美神。他的旨意是不愿一人沉沦，他的旨意是每个人都重生，但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权。之后你要开始处理属魔鬼的盲目性和欺骗。有些时候这是一种，今天午餐时我跟一些人聊天，他们告诉我他们是怎样在特别严格的宗教式基督教学校长大的。那所学校非常压抑，以至于他们认识的每个上过那所基督教学校的人在青少年时期都会反叛，因为那是宗教，他们在反叛宗教和那些垃圾。所以说可能由于宗教，也可能由于很多不同事物，然而撒旦已经使他们的心刚硬，眼盲目了。所以你必须以祷告处理并斥责这种盲目性。在这之后你还要把真理告诉他们。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中，耶稣告诉我们，要收的庄稼多，田地广，庄稼多，但做工的人少。所以他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是的，你赞美神，因为他想要人们重生，并且你开始明白你站在那儿正在同意神的旨意。你用祷告来对抗盲目，对抗使人看不见基督福音荣耀之光的邪灵欺骗。接着你祷告让福音的工人们与他们相遇。我个人认为你不能代替别人，用祷告让别人去遇见他们。如果你可以，你去服侍他们吧。如果可行，你需要将祷告付诸实践。如果你正在为某人祷告，你祷告真理临到他们，那就把自己献上作为仆人，作为信徒，并且说，神啊，赐给我对他们说话的机会吧，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该说什么，怎么说，什么时候说，等等。假如出于某些原因他们没有回应你，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一直说到脸色发青，可那个人就是不听我说的。但在之后我会祷告，神差派福音的工人与他们相遇。你可以这样做，祷告让这个电视节目对他们说话，为他们开始收听电视或电台的基督教节目而祷告，或者某个信徒来到他们的工作场所与他们相遇。曾经有人来找我，让我为某个人祷告，我把我所说的这些步骤都进行了一遍，接着我被带领着祷告。来找我的人告诉我，那些人晚上在酒吧里，我祷告说，神啊，差派信使到那个酒吧去，不是要去喝醉，也不是要去参与，而是走进去反驳那些东西。之后我们也确实收到了一个见证，说我们为之祷告的那个人，有个信徒走进了酒吧，开始向他做见证。 Amen。所以无论如何，神都要将真理带给他们。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圣经将神的话语称为种子，就像精子一样，儿女们得重生的方式是通过精子被播种。同样的，神的话语就是精子，就是神的种子。人就是这样得重生的，不是借着处女得重生，也不是借着鹳鸟雕来的。你必须种下神话语的种子，总得有人把神的话语传达给这些人。所以你祷告福音的工人与他们相遇，会有人把种子撒在他们里面，这是至关重要的。 你也可以祷告神让他们想起那已经被撒下的种子，例如约翰福音14:26，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里说圣灵的工作之一是使我们想起他对我们说过的话，所以我也为其他人祷告，但若是他们不听从神，想躲避神，他们不去教会，也不与信徒们待在一处，那么你可以祷告神让他们想起那些已经听过的话语。大多数人都曾经历过神对他们的生命说话，带领他们去做出决定。他们也许做了错误的决定，但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让我换个说法，每个人都经历过神对他们说话，这也是罗马书1:18所说的。有时候一些人极力地否认这一点，他们不相信，但事实是神已经从天上将他自己显明给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愿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晓谕他们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神已经对每个人都说话了，你可以祷告圣灵使他们想起那些已经对他们说过的话。事实上我有一个见证，我听过有一个人做见证说他曾经在监狱里，我记不清他入狱原因的细节了，但监狱里并没有其他人，只有他一个人在牢房里，突然间他想起了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猜可能是他小时候听过这句话，也许他曾经去过教会，但他知道这节经文，在他听过这节经文的几年或几十年后，在监狱里，神让他想起了这节经文，借着神的话语，这永不朽坏的种子，他得了重生。所以你赞美神，他希望他们得救，并且你开始同意他的旨意。你捆绑那蒙蔽他们眼睛的邪恶权势，你差派福音的工人们与他们相遇，对他们宣讲话语。其他的姑且不论，要祷告圣灵，使他们想起那些已经听过的话语。不管怎样，神的话语将在这些人的重生中发挥作用。因此你一定得把神的话语传递给他们，如果可以的话，你来顺服并成为载体，成为分享话语的人。假如因着距离或那人将你拒之门外，让你没办法这样做，就祷告神差派其他福音的工人与他们相遇，或者让他们想起那些他曾经对他们说过的话。嘿，这些真是大有能力。然后约翰福音20:22说了这话，就像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豁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豁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这段经文，我唯独听过一个人引用过这节经文，他说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你可以赦免别人的罪。这节经文并不是这个意思，除了神，没有任何人能赦免人的罪。你不能让一个人靠你的信心重生，你不能代替神赦免他们的罪。这节经文说的是你们豁免谁的罪，豁免和赦免是有区别的。能赦免罪的只有神，但是你可以豁免一个人的罪。豁免状态一词指的是某件事的效果，可见的或明显的效果。例如，假如某个人患有一种不治之症，你可以使症状进入豁免状态，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缓解状态。这并不意味着你已经痊愈了，因为医生们不知道怎么治愈你，所以他们不能保证你已经痊愈了，病症可能还在，可能只是处于休眠状态。当医生说处于缓解状态中时，意思是其影响是不可见的，也许它不会出现在你的血液里，也许肿瘤已经缩小到看不见了。因此医生会说症状在缓解中，但他们不一定会说你已经痊愈了。所以豁免这个词指的是罪的影响。你不能赦免一个犯罪的人，但你可以消除罪对这个人的影响。关于我讲的这些，有这样一个例子， 实际上曾经有一次我没有时间深入讲解这个问题，有一个人他曾经是我们教会的一员，也很爱神，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离开了主。他和一个女孩子住在了一起，并没有娶她。我一直在为他祷告，捆绑撒旦。我祷告说，尽管他在外面吸毒，尽管他酗酒，把自己暴露在属魔鬼的活动中，我还是祷告说，这不会毁坏他，他不会生病，他不会因为和别人共用针头而感染疾病等等。我和我的整个教会一直都在为他代祷。有一天我去看他，他的名字刚巧也叫安迪。我对他说，安迪，我知道你很痛苦，我知道你已经尝到了成为一个信徒的滋味，而你却还处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我知道你很痛苦。这个人在我说到一半时拦住了我，他说，不，你错了，在我得救之前我很痛苦，现在我知道我已经得救了，我知道我被赦免了，我也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是错的，但我没有之前那种定罪感了，我没有绝望，没有沮丧，这是完全不同的。他说，我还是很开心，一切都很好。我告诉他，我不相信你。我们讨论了一会儿，最后我带着困惑离开了。整个下午我都在为此祷告，神告诉我，是你一直在豁免他的罪。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你可以豁免罪，意思是我不能，我无法赦免罪。他让撒旦闯入了他的生命，这会带来抑郁、挫折、贫穷、疾病等等。他就这样猛地把门敞开了，但借着我的代祷，我豁免了他的罪。因着我的代祷，他并没有从他的罪中收获通常会得到的后果。所以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时，那天晚上我去了教会。总之，我没有时间把这一切都放在适当的背景下来讲解，但这正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中所说的那个犯乱伦罪的人所面临的处境，也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中所说的，当有人冒犯你时，你先独自去找他，然后再带上一两个人去找他，之后再将他带到教会面前。如果他不听教会的话，那么你就把他交给撒旦，让他的肉体被毁坏。总之，当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那天晚上我去了教会，我们作为信徒肢体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说，你知道吗，他在利用我们为他代祷，他在利用我们为他代祷的机会，而没有意识到他的罪在使他付出代价，所以我们不会再为他祷告了，也不会再豁免他的罪了。那天晚上我们没有咒诅他，也没有祷告让他有糟糕的问题，我们只是说我们收回我们的代祷，因为他在以此为借口活在罪中而不承担任何后果。这就是我们内文所做的。你知道吗，第二天早上八点，那个人来敲我的门，他问道，你昨晚做了什么？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天哪，昨天晚上所有的定罪感、沮丧、抑郁等等简直把我淹没了。我知道肯定是你和那群基督徒做了些什么。我使用这个例子是为了向你展示你有能力豁免人的罪。有些时候你需要这样做，也许你在为某人祷告，他们在外面过着不纯洁的性生活，患有各种性传播疾病，而你不想看到他们的人生被毁，不想看到他们罹患艾滋病之类的病。你在为他们的救恩祷告，你在做我们说的这一切事。在你祷告时，你可以豁免他们的罪，并说，即使我知道他们已经给魔鬼留了地步，魔鬼很乐意去偷窃、杀害和毁坏，现在我斥责那些有可能会感染的性传播疾病。他们如果正在吸毒，你可以说，我相信他们不会用药过量。如果他们在抑郁中，我相信他们的抑郁已经被破除了。你不能赦免他们的罪，但你可以消除罪对他们的影响，好叫他们的心对主保持灵敏和敞开，让他们能领受到你的代祷。所以用这些方法，你可以行使你作为信徒的权柄来祷告。 当你捆绑蒙蔽他们眼睛的邪灵势力时，我相信亮光就会临到他。但你知道吗？这并不是那种你祷告一次就相信你得着的事情，因为即便在你祷告时就相信你已经得着了，并且你相信神在对他说话，但他们拥有拒绝的权利，因此他们可以拒绝这种从神而来的提醒。突然间盲目性和蒙蔽他们看不见真理的迷雾和阴霾消失了，他们开始清晰地思考，但他们心想，我不想这样活，于是他们去吸食另一种毒品，去喝醉，仍然否认着。那么你还得再祷告一次，因为你的祷告起作用了，但他们拒绝了，因此你得再祷告一次。所以说，这就是你使用你的权柄和代祷的方式。你不能忽视对方的选择，你不能只是坐在那儿借着你的祷告命令他们领受得救或者得着释放，但是你可以通过你的代祷来影响他们。你祷告福音的工人与他们相遇，你祷告神让他们想起话语，你豁免他们的罪，使撒旦不能在他们悔改归正前杀害他们。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使用这种权柄，但你不能孤立地使用权柄，而不管那个人在相信着什么。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明白了这一点，他真的会帮到你。